第一次受到掌声，不太习惯。也是今年过年没有在大家当中啊，给大家送上迟到的祝福啊，祝大家新年好啊。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上帝的形象啊，上帝有什么形象？是什么形象？长什么样子？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这次出去旅游啊，跟师母有一件事情我很烦的，就是每天早上呢我要等他，他出去旅游还带了一个卷头发的，在那里卷，早上起来要卷头发，我说这里谁认识你啊，一个人都不认识你。然后他怎么回答我呢？他说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有好的形象。我知道他是为了拍照好看的。什么是形象啊？特别是什么是上帝的形象？这次去旅行很开心啊，我们参观了很多欧洲啊的博物馆，中世纪的作品啊，很多都来，很多的有名的画家都来，用他们的想象啊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啊。中世纪的作品，13、14、15世纪的作品，欧洲的作品很大的程度都是受圣经的影响啊。博物馆当中可能占到至少50%到60%都是跟圣经有关的作品啊。这一幅的作品是我们在比利时啊一个叫圣母大教堂的啊，一听这个名字就是天主教的啊，所以他们你看他们把这个圣母玛利亚的地位提得很高啊，他虽然在上帝左边那个虽然在上帝的下面，但是在人的上面啊，下面有三个一群人在祷告啊，玛利亚在中间，上面是上帝的形象啊，上帝的形象，一个是左边那个就是胡子比较长的就是天父啊，右边那个是耶稣啊。还是比较传统的圣灵就化成一只鸽子啊，这个就是耶稣施洗的时候那一幅的图画，这个画家把它展示出来啊。看到这个上帝的形象当中啊，关于圣灵的话，很少有这个艺术家或者说有创作灵感来表达什么是圣灵啊，因为圣灵很难画，天父也很少。啊，有一些，但是也很少，通常都是一个老人。耶稣是最多的啊，最多的作品就是耶稣的小孩子出生，然后耶稣上十字架，那是最多的作品啊。我想上帝的形象最出名的天父的形象可能是这一幅啊，这一幅不是是在意大利的一个教堂的天顶上啊，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壁画啊，在梵蒂冈的一个叫。西斯丁教堂的天顶啊，创世纪的一系列的画当中啊，那明显啊，这个米开朗基罗这个对这个天父的这个形象啊，是一个男的啊。耶稣是男的，我们可以肯定，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是在世上生活过的啊。但是天父，他是一个男的，天父是男的还是女的？啊？父亲是男的，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就大家回去自己再查一查啊。但是今天的经文讲到是我们的人啊，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啊造的，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男，造女。如果是造男造女，男的跟女的形象就很多的不同啊。创世纪的第一章啊，我们讲到上帝的创造啊，上帝在6天啊的创造，他创造日夜啊，空气、水、菜蔬、树木啊、动物啊，然后上帝在创造完这些的事物之后啊，都说是怎么样？都说是好的啊，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但是到第6天之后，他创造了人啊。 啊，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第一章26-31节，主要就讲就是创造人啊。创造人之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31节，他说，上帝看他所造的啊，从好就变成另外一个字啊，英文啊 ，very good 啊，或者说中文甚好啊，相当的好，非常的好啊，很明显的就是说，上帝对他的创造。在创造人之后达到了一个高潮，他非常的满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之前所有的创造当中啊，创造这些的天啊、地、水啊、植物、动物，有一样东西在上帝的创造当中是没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形象。在这些创造当中，山水也有生命的植物，有生命的动物当中，但是这些的创造没有上帝的形象啊。但是在创造人的时候啊，他说啊，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啊。这就是创世纪创造啊这段经文最最重要的部分啊。我们很多时候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查这个七天的创造的时候，弟兄姐妹会问很多的问题啊，这七天到底是七日，这个日到底是一天啊，是啊，虽然他说早晨啊晚上啊，但是这一天是不是现在的24小时啊？那如果说上帝说有就有，他为什么说还要分这个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啊，搞得那么麻烦啊？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啊，大家要清楚，就是圣经不是一本关于科学的书啊，圣经是一本关于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一本书啊。它不是来告诉我们科学啊、自然的知识啊。摩西在这一段的描述当中，他所要告诉我们上帝创造的重点，就是人被创造的一种尊贵。人和其他的创造物是不同的啊，人是在最后一天被创造啊，其他的创造都是在为人的创造打下一个伏笔啊。更重要的是，人的创造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啊。所以神的创造也从好变成了相当的好，非常的好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一点我们很重要，要知道我们人是创造物当中最尊贵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人生的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不会就是失掉你的自信啊，你不会有的时候会自卑啊。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最奇妙的创造啊，就算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不喜欢的人，他们不尊重我们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彼此尊重，我们要学习彼此尊重。但是就算我们遇到一些不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太过的纠结因为我们确信我们是上帝最尊贵的创造。我们小的时候从小的教育在中国我至少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教育，我们老师经常说人是动物啊，人是动物啊，但是前面加了一个定语啊，人是高级的动物。以前我们也不反驳，我们就说好吧，我们是高级的动物，至少比动物更高级啊。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定义是不准确的啊，动物就是动物啊，动物是可以乱来的啊，因为他们是动物，人是不可以乱来的，因为人就是人啊，人是有道德的意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骂人的时候，就是这个火气大的时候会骂人的时候也要小心啊。通常我们会，你怎么这么笨？笨得像那个当中那个字我就不说了啊。人是虽然他真的很笨，有些人真的很笨，但是他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不能骂笨得像什么什么一样啊。有些动物很聪明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杂技，那个猴子很聪明的， 那个杂技的猴子，然后一个二，一个二，然后中间加一个加，二加二等于九，那猴子啪跑过去把个四，啊，大家看过没有啊？就算再聪明的，他也是只猴子，不是人。看看我们在这个这一段的创世纪的经文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上帝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所有的其他的创造，他用一个词啊，无论是青草啊，或者是菜蔬啊，他在创造时候，他都说各从其类啊，然后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啊，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然后说造出啊，神造出大鱼啊和水中各样的生有生命的动物啊各从其类，然后说到创造出野兽啊，就是各从其类，牲口牲畜各从其类，昆虫各从其类啊。但是上帝在创造的人的时候，他没有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啊，他没有说各从其类啊，我们是上帝特别的创造，我们是最尊贵的上帝的创造啊。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尊贵啊，经文在这里说我们要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啊。这里我们当然知道啊，这里有我们啊，上帝没有说我啊，但是我们知道是独一的神，但至少在这里创造当中，我们从创世的经文至少也可以看到上帝的灵和上帝啊是复数啊。另外一个就是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啊，闪族的写作文化当中啊，他们有一个概念叫尊贵的复数啊 ，majesty plural 啊，就是当我们去描写一样尊贵的东西的时候，它通常用复数的一种啊写作的手法啊，所以人是非常尊贵的啊，尊贵的上帝用他尊贵的形象来创造我们啊。然后在这里讲到啊，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啊，造男造女啊。上帝只造两种性别的人，一种男人啊，一种女人啊。所以读圣经很重要，特别是小时候啊，小孩子读圣经很重要啊，让他慢慢的知道啊，只有两种性别的人，没有第三种的啊。家长跟孩子一起读圣经啊更重要，你可以在读的时候跟他去解释啊，不要等到他们大了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说我说我是男的就是男的，我说我是女的就是女的，然后那个时候你的头就会很痛啊，说也说服不了他。我们这次去看的时候，很多的博物馆当中有一些雕塑啊，那个时候就有不男不女的啊。这个雕塑有男性的特征也有女性的特征，在同一柱的雕塑当中啊，人是很尊贵的啊，男人和女人是同样尊贵的，因为在这里圣经写得非常的清楚，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啊，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男造女啊，不光男人是尊贵的，女人也是非常尊贵的啊。如果在以前，男人就比较尊贵啊，有一句话叫母凭子贵啊，当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以后，哇，那头抬得高得不得了啊，如果生了一个女儿，就在婆婆的面前头哎呀抬不起头啊。不过这是以前重男轻女啊，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写的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人和女人同样的尊贵啊。时代不同了，以前可能男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女人就不一定有啊。男人可以很大声的说话啊，女人就比较小声啊。女人还要，中国的妇女还要裹小脚啊。现在这些都没有了，现在女人可以很大声的说话，而且非常大声。男人在旁边默默的点头，对对。老婆的话谁敢不听吗？啊，哥菲木的年轻人告诉我，现在都是弟兄听姐妹的，对不对？啊， 那叫还他说那叫修养，那叫修养。嗯，我不知道谁说的，夫妻的相处和睦之道啊，夫妻和睦的相处之道的原则，第一，老婆总是对的啊。第二，如果老婆这次错的话怎么办呢？参考第一，永远都是对的。所以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老公不太满意啊，觉得不太像个男人啊，在关键的时候不能啊走出去啊，不能替你遮风挡雨啊。有的时候也姐妹也需要问一下自己，你平时的时候有没有尊他为自己的头啊？有啊，不要平时的时候把他管得服服帖帖的时候，管得服服帖帖的时候，在关键时候让他冲出去啊，很难的这个。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至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人和女人都有尊贵的上帝的形象啊。如果这个关系，这个平等的关系能够处理好啊，家庭的问题就解决一大半了啊，我们的婚姻就会免去很多的风险啊，也会啊家庭的不平衡啊。啊，但是在这里上帝说按照自己的形象到底是指什么呢？这肯定不是指外表啊。上帝是个灵啊。如果指外表你就会搞不清楚到底是造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啊。上帝不是物质啊，神是一个灵啊，所以这里的形象肯定不是指外貌的形象。当然耶稣是有形象的，耶稣的形象因为他道成肉身，他变成一个人啊，他是一个男性啊。腓立比书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为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啊。从这句经文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这里的形象肯定不是指外表，而是指一种内在的生命的品格啊。不是说你长得长头发短头发大眼睛小眼睛啊。有一段时间我 Jack 啊，你们知道 Jack 的头发很长啊，我就很烦，我就说你看这么长头发也不去剪一下，你剪一下多好，很又看着又干净又帅啊。他说你们不是都要效法耶稣吗？他耶稣就是长头发啊。这里的形象肯定不是指外貌啊，不是讲长头发短头发大眼睛小眼睛啊，高个子矮个子甚至不是男的女的，因为他这里说他本来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他却不要反倒谦卑自己这里讲到的是一种谦卑的德行一种谦卑的品格所以这些形象，上帝的形象主要讲到的就是一种内在生命的品格，有这样的一种德行所以人是有道德的人是知道是非的是知道对跟错的每个人不用教从小你不用教他，他都知道什么事情是不对的，杀人是不对的抢人家的东西是不对的，偷人家东西不对的。小孩子你虽然他去抢人家东西，他也知道他是不对的，所以他抢了以后他看父母会不会责备他没有人教他，他有这种是非的观念这种道德的观念，上帝已经把他放在这个人的里面但是我们人还是会去做这些事情，还是会去占人家的便宜还是会去偷不会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的罪性在破坏上帝在创造我们时候的形象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在做坏事的时候是知道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因为人的罪性还是会明知故犯上帝是什么？上帝在圣经当中，上帝还讲过一句话，就是上帝是光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所以人 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是知道是非的，我们是知道什么是对跟错的。但是人有的时候就喜欢啊，在黑暗里躲在暗处，躲在暗处就比较容易啊做坏事。人拒绝光的进入，就会进入到黑暗当中。当人拒绝上帝的光的这种形象的时候，人就失去了上帝给我们的这种形象。所以有的时候人没有是非，或者人做的事情太过分的时候，我们又会骂他一句连什么什么都不如，对吧？就是你就没有了人的形象，你就恢复到动物的形象，连猪狗都不如。有些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真的是让我们很惊奇，人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耶稣在圣经当中跟我们讲，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是世界的光，我们有上帝的形象，上帝是光，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是世界的光。跟随耶稣的人就有机会啊，重新完整的得到上帝的形象啊。约翰福音四章他说，上帝是灵，所以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约翰一书啊，一章五节说，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啊，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上帝是爱，啊，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就是有上帝形象的人。上帝是爱，我们人的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的爱心，人的爱心是与生俱来的，啊，但是人的爱心啊，非常的有限，爱是需要有对象的，你知道吗？如果爱没有对象的话，就很空泛啊。我爱圣经有一段经文说，我爱你哪怕说爱上帝啊，好像上帝是抓不到的。但是圣经说，如果你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啊，就背了他的真道啊。所以爱是需要有对象的啊。首先我们最容易爱的是我们的家人，我不知道最容易爱的是谁啊。我相信父母啊，做父母的啊，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啊，最容易爱的是子女，啊，你自己的小孩啊，你的儿子，你的啊女儿是最容易爱的。有千里师母老是说那样一句话啊，他说啊，我最爱的是你，超过 Jack 和 Jennifer。你说我会信吗？爱父母也比较容易，爱父母也比较容易，因为我们都有啊，人的天性当中都有一种啊知恩啊，父母把你生出来啊，抚养你长大。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爱谁最难呢？啊，昨天我们有婚姻的讲座啊，爱什么？爱配偶最难啊。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发现啊，很多的夫妻啊，像我们结婚二三十年以后，发现爱我们的老公、爱我们的老婆是最难的。当时两个人是因为爱走到一起，现在发现最难的怎么会是这个夫妻的爱啊？吵架吵的最多的也是夫妻啊。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因为人的爱真的是太有限了。爱子女为什么最容易呢？有血缘的关系啊。但是这个我跟你讲，一点都不稀奇的，动物都会。这个，所以在温哥华，你如果看到熊，你不用怕，熊一般不会来袭击你的。但是如果你看到一熊带着那个小熊，你千万不要靠近它啊。因为那头母熊它就会觉得你要攻击它的小熊啊，你就会非常的危险啊。圣经也讲过这样的经文，就是宁可遇见丧失小熊的母熊，也不要遇见愚妄的人啊。在这里做一个比较，就是说小熊遇到危险的时候，那个母熊是非常厉害的。我在这次旅行中看到这样一幅的雕塑啊，法国的雕塑家 Louis 啊的作品啊，这个作品的名字叫 The Eagle Hunter 啊， 这个作品就是描述，可能看不清楚，他这个手里拿的是小鹰，一只小老鹰，他刚刚抓住一只小老鹰，然后那只母鹰啊，他的妈妈就飞下来攻击这个 eagle hunter， 就是这个猎人。爱子女，不是我们不爱子女，爱子女是最基本的，是连动物都知道啊，连动物都会，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爱要档次要提得高一点，不但要爱自己的子女，爱我们的父母啊，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家人啊，还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啊，爱我们的邻舍啊。在这个越战的时候啊，有个故事，在这个越南战争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年轻的士兵啊，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啊，他告诉他的父母说啊，战争结束了，我要回家了啊，但是呢我想带一个我的战友回来啊，我的战友在他战争当中呢，他一条手臂和一条腿没有了啊，他也没有家人，走投无路啊，我想带他回家啊，我可以花时间来照顾他啊。父母在电话中就这样回答他的儿子说，你知道把这样一个残疾人带回家对我们的生活会造成多么大的困难吗？不是说我们没有爱心，但是会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啊，我们不允许你带他回来啊。这个儿子就默默地把这个电话挂了啊。几天以后，这个父母就收到了这个部队给他们的电话，说他的儿子自杀了啊。然后他们就去看，在停尸房就看他的儿子的尸体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啊，他的儿子一条手臂和一条腿没有了。人的爱是非常有限的啊，我们去爱我们的子女很容易，但是我们要去爱旁边的人很难。或许我们遇到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跟这对的父母会得出同样的回答啊，就是人就是因为爱太有限了，所以我们的生活会变成很麻烦啊，会遇到很多的困境。但是人在被造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是拥有这样的爱的啊。这种爱不仅仅是在父母跟孩子之间，不仅仅在弟兄姐妹啊夫妻之间，更表达是一种神给我们的这种超越的爱啊。耶稣啊不但爱他的朋友，他爱马大啊、玛利亚、拉撒路都是他的好朋友，他爱。耶稣还爱他的仇敌啊！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要爱你的仇敌啊，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啊，这就是那种超越的爱。上帝的爱就是这样，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是有能力拥有那种超越的爱的啊。但是人的罪性啊，当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种爱就变得很不完全啊。因为人类的犯罪啊，就我们就失去了上帝的形象啊。因为罗马书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但是感谢神，神的话没有停在这里啊。接下来他说，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啊，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一切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耶稣基督啊。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我们还明显的发现一个上帝的形象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人被上帝赋予了一种管理的职分啊。经文说要我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要管理这个海底的鱼啊，地上的活物啊。但是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的人把这个世界管理成什么样子啊？我们要这个注意 环境保护啊，很现在很提倡环境保护。为什么要提倡环境保护？就是因为以前把这个环境糟蹋的太厉害了啊，这个地球被弄得一塌糊涂啊，看看这个世界啊，现在乱成什么样子啊，这个战争这边还没结束，那边又开始啊。我们不去看大的，我们自己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家庭啊，我们管理成什么样子啊，我们觉得自己管理的满意吗？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有完美的形象，他原来有上帝最完美的形象，但是他却破坏了自己的形象啊，他取了一个低微的一个奴仆的形象，他在破坏自己的形象的过程当中，他塑造了另外的一个形象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去打扮自己的时候啊，我用卷发器烫头发的时候啊，当然这个是要的啊，但是我讲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太过分的去装扮自己的形象啊。我们要把自己弄得漂亮一点，没有错，但是有些的时候我觉得是有点过分啊，就是在这里拉一刀，在这里拉一刀，然后这里拉一刀，然后就把这个弄得很漂亮啊，把这里骨头垫高这样子啊，我觉得这个的确你是把自己弄得很好看啊，但是你在塑造这样的形象的时候，你也在塑造自己另外一个形象，可能你对自己上帝对你的创造不太满意。在美化自己的时候，同时你也在塑造你的一个另外的形象啊。同样当我们在认罪的时候，好像我们看得很不舒服，我们在认罪，我们在悔改的时候，我们好像很不舒服，好像我们自己在破坏我们自己完美的形象，但就像耶稣一样，同时我们在认罪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塑造一个另外的形象，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形象。啊，在这里耶稣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一个真正伟大的管理者应该是怎么样的啊，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啊，耶稣在塑造一个服侍他人管理这个世界的形象，就是为别人着想啊，是利他而不是利己啊。我们中国的有一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但是现在人都是为己，家里面是天崩地裂啊，吵得一塌糊涂啊，国家也是一样啊，人都为自己，然后打仗，家不成家，国不成国啊，就是因为人都是为了自己。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啊？我自己认为，圣经中这句经文最能够表达的是上帝的形象，以弗所书4:21-23啊，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经文哈。如果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这个新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我们可以恢复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要做什么呢啊？这里讲我们就是要听他的道啊，受他的教，学他的真理啊，只有这样我们的心智才可以被更换一新，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一个重新重生的一个生命啊，这个生命是 按照上帝的形象重新被塑造的，这个生命里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我们越来越去听他的道，受他的教学，他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去亲近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像上帝。但是如果你越来越去亲近魔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像魔鬼啊。最近遇到十几年前的朋友的时候啊，他看到我跟师母在一起，哎，你们两个怎么越来越像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像老夫老妻啊会越长越像啊，他们说这叫夫妻相啊。这次我就赚到了啊，因为本来不太好看的脸越来越像接你的话，又变得更好看一点啊。为什么夫妻会越来越像呢？就是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每天吃同样的饭啊，青菜红烧肉都是吃一样的啊，做一样的事情，然后你看我看你，天天看来看去，越长越像，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啊。所以经常亲近上帝的人，你就会越来越像上帝，你就会越来越好看，越来越美啊。但是也要提醒，如果你经常亲近这个撒旦，亲近魔鬼，经常做坏事，你的形象会越来越恐怖，越来越可怕。什么是拥有上帝形象的人？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啊？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上帝是灵啊，上帝是光，上帝是爱啊，上帝是灵。我们这些拥有上帝的形象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啊。上帝是光，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就要成为世界的光。上帝是爱，愿神帮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这些有限的爱可以变得越来越大啊，活出一个有爱的生命。当我们来活出上帝的形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像上帝。当我们活出上帝形象的时候，人们会在你身上看到耶稣，人们就会说啊，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天使，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耶稣。愿上帝将他最尊贵的形象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自己最尊贵的形象赐给了我们。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软弱，我们被世界所诱惑，所以将这个形象破损。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重新拾回你赐给我们那尊贵的形象，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变得更加的丰盛让我们真正的可以能够活出你的形象和样式，赐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